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
我们今天终于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前阵子开的来信单元利诺与利安。
对，大家应该算是久等了，因为距离我们宣布这件事情应该也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吧。
爱让你久等
不准给我唱歌但是因为我当时其实也蛮紧张，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想要就是写信给我们。
对啊，
但是还好还好，还是有听众就是真的很热心的，就是把你们的想法还有故事分享给我们，而且我还蛮吓到，就是故事蛮五花八门的。
嗯，
对，那今天我们要来回复的这位听众呢，非常感谢他写了还蛮大一段的信给我们，他叫做 Molly。
那我现在就要分享 Molly 的来信内容。 Molly 说她真的很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然后她觉得我们讲话好好笑，而且也很有共鸣。那她现在也在美国留学，然后她也很想家，她觉得我们可以做关于国外国内感情或男女交往上价值观不同这样子的主题，因为她自己是觉得跟外国男生相处的时候跟在台湾真的有一点不一样。听了我们的 podcast， 她也很想要跟朋友做 podcast 内容，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当来宾，她应该会死而无憾。总之她说非常感谢我们的节目给她很多快乐和动力，那她每次在学校散步的时候都会听，因为现在疫情真的太无聊，她没办法当派对动物，然后她说会期待下一集的。
耶、yeah, ！
谢谢 Molly，
就非常感谢他，让我们知道说，在你的美国生活觉得无聊或是没有陪伴的时候，我们的节目给你增加了一些生活乐趣。那因为现在疫情，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可怕的，就希望你在美国也保重。对，不能当派对动物，我觉得也是好事啦，就是大家就是尽量待在家里。因为其实我之前一直觉得好像疫情有开始变好，但最近好像有点小升温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因为台湾真的太安全了吧。
对，
嗯，
对啊，所以就希望你平平安安的。然后他其实在信里面有讲说他很喜欢我们之前做单身女子然后 feat 维安那一集。那维安跟他的好朋友就是之前也有上过我们节目的 Kyle， 就是讲那个网络交友那一集的 Kyle。 那他们自己后来也开了一个 podcast 叫做密友诊疗室，只是这个密友诊疗室呢他们现在暂时停止更新。对，那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那你也可以去收听他们之前的集数。
他们就是叫诊疗室嘛，所以比较像是跟你分享一些在睡前你可能会自己胡思乱想的事情。
对对对、
嗯、我自己是很喜欢，
就是我觉得偏更闲聊一点，就是很像是晚上躺在床上跟朋友就是可能开那种小派对，然后结束的时候闲聊的那种话题。
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有跟他们合作，也是一样放在他们的频道。
对，
然后刚刚 Molly 在信中有提到说希望我们可以聊一聊关于国内外感情或者是男女交往上价值观不同这样的主题，那舒雨就觉得借今天这个机会非常谢谢 Molly 给我们这样的主题，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看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
对，因为其实如果 Molly 没有提出来的话，我自己本身应该是不可能会想到聊这件事情的。因为我觉得感情这种事情就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谈过相关的恋爱，你就不会想说我有这个胆子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就例如说我如果没有交过台湾人以外的男朋友的话，我就不可能开一集说哎、欸，外国的男朋友真的交起来有特别不一样吗之类的。
可是这是当然的吧，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很感谢他就是开了一个这个头，因为他是说交往上价值观的不同，所以我认为这个交往也可以衍生出就是不一定是男女情爱的交往，而是在交流上面、
oh.
也会就是你知道吗，因为男生女生在聊天的时候你还是会聊到一些感情观的部分。
对，而且 Molly 有提到说是跟外国男生相处的时候，所以这部分我们还是有点经验，
对，
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所以就是大家的话也可以当做一个 有趣的单元来听啦，但是不一定，因为你知道吗，世界上什么人都有，所以我觉得我们碰到的可能这个国家人有这样的习性，但是不见得你遇到就会是这样子。对，还是要先打个那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
预防针。
对，预防针，
买个保险先。
没错。那我想要先问雨杰，就是你自己觉得台湾的男女交际的方式跟在国外的交际方式，你觉得有真的差很多吗？
我觉得差异上应该还好，可是是相处起来就是久了之后变成朋友的相处，但是比较大的差异是来自于在那边认识的男生毕竟是比较朝夕相处类型，所以到最后就比较像是家人之间的照顾。那你在台湾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去学校才会遇到异性的同学或者是朋友，不然你很少会在像是一般的生活中遇到他们，所以就比较少会有更进一步的相处吧。
哦，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
嗯，
那你在例如说国高中时期甚至是大学，你有什么就是男生的挚友密友或者是像家人一般的好朋友吗？
没有
我也没有，应该是说有啦，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是跟我自己的同温层有关系，就是我好像很难跟不是同志以外的男性有很深厚的友谊。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还是蛮介意就是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友谊这个议题，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男女在我台湾的生活圈当中还是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因为就是我们之前去国外待比较长一段时间的话是在交换嘛，那我觉得就像雨姐讲的，就是大家去那边主要就是交朋友，所以你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戒心，觉得说我今天只要跟一个男生靠得太近，大家就会觉得哎，你们是不是假借朋友之意然后其实想要搞暧昧。因为就是你知道吗，大家如果全部都是陌生人，多一个朋友就是多一个支柱的感觉。
但其实那个时候在国外的宿舍生活有一个点是，假设你今天跟一个男生走得比较近，旁边的人就会开始说小话。
哦，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说小话好像什么很过时的就是说八卦啦，
对，说一些闲话这样子。
对，说闲话。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就是会抱持着一种想要看好戏的心态，就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管在哪一个地方都有可能会发生，尤其是团体生活里面。对，就虽然就是大家会不避讳就是男女之间互相交流，但是还是会有人觉得说哎，你们最近看起来特别好哦，是不是有什么料可以挖这样子。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说，其实不管到哪一个国家你就会发现什么人都有，然后很保守感情观的人也是很多，尤其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宿舍其实认识蛮多是亚洲文化下长大的美国人，我就会发现说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差别。就我觉得通常如果是在亚洲文化上长大的小孩，他们对感情或者是对家庭的想象会跟有些美国人是稍微有点差别，他们自己也会这样讲，就会觉得说哦，其实有亚洲文化的熏陶还是会跟就例如说美国的白人就是会有一定上的文化或者是观念上的差别。对，所以我就其实还蛮想知道说 Molly 他在美国遇到的男生或是女生他们是怎么样对于感情是有什么样的想象，我自己是蛮好奇的。
我自己觉得我遇到的美国男生给我比较多的感觉是他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就是单纯想要跟你做朋友，后面会不会发展成情侣这都是比较顺其自然的，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是很攻击性的跟你说我就是对你有意思所以我想认识你，比较少遇到这种人。大部分人都是先当朋友，然后也很多是我们离开美国之后过了好久可能一年左右，然后就看 social media 就突然发现哎，那两个本来是朋友的人现在在一起了。
对，
就我觉得他们比较多都是以先当朋友然后后面发生什么事情再看，就是他们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吧。
对，但是我后来真的觉得就是你现在突然讲这个就是过了好几年之后，我就想到有一些同学可能我们当初也是算是普通的好朋友，可是假如说他要来台湾玩的时候他完全不会避讳就是再跟我们联系啊或是重新搭上线，我觉得就会让我回想到说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美国文化里面会觉得就是主动跟异性攀谈不是一件很有目的性的事情。
哦，对，
就是主动开启话题说哎，你叫什么名字你喜欢做什么，那当然后续要不要展开攻势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说毕竟我们还是大学生那个时候，所以在校园里面的话这些 connection 都是很自然的。但是你如果可能出了社会你到酒吧或者是这个社交场合就是被设定来要认识别人的话，这种场合就蛮容易会遇到目的性很强的男生啦。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场合跟那个人的生活状态。因为出社会之后你认识人的机会变少了，所以你也很难说好我今天认识你我跟你就从朋友好好慢慢当起，他一定是对你有一定程度的兴趣才会想要跟你攀谈。
哦，对，因为他时间有限他不可能把时间花在就他完全没有兴趣的人身上。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如果是以学生生活去谈说跟男生相处之间的差别的话，我是觉得没有到很大。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跟你的系就是假如说在台湾的话，因为我们系上男生非常少，所以我觉得我的就是经验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我才会有这么大的感受，觉得说哎，好像我到国外交换的时候男生都比较愿意跟我讲话。那我觉得在台湾也是因为男生本来就很少，我能够接触异性的时间相对也少很多。可是你们系应该男女比是比较平均一点对不对？
很平均。
那你们系上的男生你会觉得说他们例如说跟女生讲话的时候会特别需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能够太积极呢，还是说他们都是可以你知道吗？
要是他们有在听怎么办？
没有你就讲好话
你说你刚的问题是什么？ 我没有听得很懂。
我的问题是说就是他们在跟女生聊天之前会不会就觉得说需要设立一些界限，不能够太积极的去认识女同学之类的，或是跟女同学不能太称兄道弟，还是大家就还蛮你知道吗？
应该完全没有这个问题耶。
嗯，
我自己的感受啦。
哦，那很好啊，这就是我很向往的男女交际的、的状况嘛，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先把性别放在后面，先把它当做一个人来认识。
说一句现实的话，就是可能刚好同学里面都没有彼此的菜，所以才可以那么放心的交朋友。
哦，我突然反而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事情耶。
对，
而且有没有那种情况是大家一开始都不觉得彼此是彼此的理想型，然后就我真的认识之后就在一起，有这种佳话发生吗？
好像还好。
所以其实就是第一印象对于交友好像还是蛮重要，就我说的交友是、有要发展成情侣关系的交友，
应该是吧。
哦、OK， 但是我自己觉得其实这样反而是比较好，就是你不要对于对方有太多的潜在期待的时候，你反而可以比较放下心的去认识这个人的全部。
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你从小就被教导说跟异性之间不能有肢体接触这种的话、那你当然会在每一次面对异性的时候心里面会特别紧张。
嗯，
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个人每一刻都在想说我要找下一个恋爱的目标、就大家只是出来上课、出来工作、然后出来交朋友，所以不用那么紧张去面对每一个会碰到异性的场合啦、因为大家都是人嘛。
嗯，
对对对。
那我觉得我们刚刚这样闲聊下来，其实我们两个好像都不觉得有真的太大的差别，对不对？
我是觉得还好耶、但可能 Molly 这边讲的是被追求的情况嘛、因为我不是很理解如果被追求的话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
但是我想到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被追求的话，我就想到雨洁之前的室友、就是她跟她男朋友，应该说前男友在一起的方式，就是他们会先约会好几次，然后真的约会好几次才确定关系。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当然有越来越多人可能在玩交友软体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会先出来就是所谓的 dating 好几次，然后才觉得说哦，如果感觉不错我们再在一起。可是传统上来说大家还是习惯说要先确立关系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现在在 dating。
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耶，应该是说国外的人他们在 dating 的同时会是多对象 dating。
对对对，
是吗？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好像是说你如果没有跟对方讲说我们现在是一对一，你就可以就是一次可能周一跟 A， 周二跟 B， 周三跟 C。
对，就是应该是说他们的交友习惯是，假设他现在想交女朋友，那他可能就是积极的去交友软件上面找对象，然后每一天他都会安排不一样的约会，可是他并没有要对其中一个人负责。
嗯，
对，就只是我们现在都还只是 dating 阶段，我们并没有说现在是确立关系了，除非变成就是我们坐下来然后说好，我就是想跟你变成单独一对一的关系，那才会有男女朋友的状况。
嗯，
可是台湾的话比较像是你碰到了这个人，然后你觉得他不错，你就会放掉其他人然后专心跟他培养感情。所以可能那三个月你们彼此之间都是很一对一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很可怕的是，因为我们的认知是讲嘛，我们从小到大经历到的感情观比较接近这个。可是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这种，就是可能在欧美所谓很流行的，就是你可以一次一对多的约会，然后之后你真的很喜欢某人，你再跟他讲清楚。我觉得这比较像是就是很明确的沟通出来的情爱关系。可是我觉得就是在台湾，大家因为我觉得大家蛮享受暧昧的感觉，还有感觉对了，所以就会有一种我们进入暧昧期，我们理论来说就是一对一。有些人是不喜欢讲得很明，因为讲得很明然后那个暧昧的感觉就不见了。可是就会发生有一些人，他就是可能他心里想的是我现在暧昧期还是可以一对多，可是对方觉得我们是一对一，然后之后就发现等一下怎么会变成这样，然后就可能会很难过。
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文章，我觉得非常傻眼，就是写文章是一个女生，然后她分享的故事是说她的暧昧对象还在暧昧期间去住异性家里面这样子。
嗯，
然后她就上来跟大家吐苦水啊，就说为什么她可以这样子，她都没有想过我会难过吗什么之类的。然后留言果不其然就是大家三观都很正确，大家都说又不是女朋友你管什么。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很容易变成这种情况，就是暧昧并不代表是你们确定一定会进到关系，可是有些人可能他比较没有这么丰富的感情经验的话，他就会觉得说没有啊，我对你，我跟你的暧昧就是我已经对你付出感情了，然后你还辜负我这样。
对对对对对。后来我就觉得其实讲明白其实会比较好，因为这样的话你事后就算你觉得受伤，你起码也是可以告诉自己说那我们讲明白了，那他要违约的话 那可能是这个人他不够在意我，或者他可能人格上有什么问题之类的，
嗯，
而不是说我觉得你应该也会觉得这样是很好的吧，可是因为你应该，我觉得这些都是你都没有明讲出来的东西，对方也理论上不会接受到这样的讯息。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点太理论性去谈论这件事情，
嗯，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为什么他们谈恋爱的人或者是在暧昧中的人会做出一些让大家啼笑皆非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被爱情冲昏头。
那我要发问，
嗯，
就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不错的男生，然后他可能又 约你去吃饭看电影，就所谓的 类似约会的举动，但是你也蛮喜欢他的，那你会想要在什么时候跟他讲说，欸，你请问现在只有跟我一个人约会吗？
欸，我不知道欸。
对，我因为我你刚说理论上，我就会突然觉得说这件事情要实践起来有的时候好像小尴尬，就如果
很尴尬，这不是小尴尬，
因为他在台湾并不是一个这么约定成熟的事情的话，对方会不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问我，这是我的小秘密这样。
我觉得这个好难哦，这个真的要看你跟对方的默契耶，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爱情或者是你听人家的恋爱烦恼会觉得为什么要烦恼这个，就是因为他们都不讲清楚，
哦，
他们就是最喜欢不讲清楚不谈。
对，因为偶像剧也都不讲清楚的，
啊，对啊，他们就觉得事情会顺其自然发生吧。
对对，就是音乐一下，然后就是在大雨当中就拥吻，然后就是这代表他们就是在一起一生一世。
对，台湾人好像很容易会在还可能还是暧昧期间，然后男方对女方先做出进一步的肢体动作，然后他们就会说好，那就是确立关系。
对，
我不知道欧美是不是没有这样，
就是可是像是欧美的爱情电影也是会这样演，但是实际上我听到很多事情好像都是大家会讲清楚，我听到的好的故事啊，当然我相信也有很多故事是双方都觉得哦，我们就是在一起，结果有一方突然就给你搞说他其实还是有跟另外三个人约会什么之类的。
嗯，
对啊，我还蛮好奇就是大家会不会真的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还是这种事情还是要靠感觉，就是你感觉这个人现在对你就是一心一意，不用去问。
哇，我们现在真的是进入一个自己没办法回答的回圈。
对啊，
很抱歉我们在这个主题上没有办法给任何人建议。
对，但是希望 Molly 还在收听现在这个节目，不要觉得我们俩在干嘛，因为我们现在要讲到的是价值观的部分，这个地方我有一些小故事，应该说我跟宇杰有一些小故事可以分享。
嗯，
那因为我们之前去美国交换的时候，我们不是只跟美国的同学住在一起，我们是跟全世界的男男女女住在一起，所以就是会开始接触到一些就是可能台湾美国以外国家的一些感情观，然后那时候跟我们比较好的话像是日本人或是韩国人，我们比较会聚在一起，因为可能像饮食习惯什么之类的比较接近。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交友圈里面有个韩国的男生，然后结果我们就是开始越来越常聊天之后，我就发现因为我一直觉得台湾对于男女的你知道男女授受不亲这件事情已经算是蛮介意的了，但是我发现哦，原来台湾根本就还好
哦。对对，
就是台湾我觉得已经算是蛮平等，
应该是说我们以前其实在跟男生相处的时候你不会一直想到这件事情，
嗯，
然后你会觉得说就算有好了你也不会到很夸张的是那种啊，我如果还不认识他的话那我不可以跟他出去逛街什么，
对对对对，
类似像这样子，就是台湾还完全没有这种情况，大家就是认识了要当朋友就当朋友啊，你不要当朋友就不要当朋友，就这么简单，
嗯，
可是我们遇到这个韩国男生呢，他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韩国文化的关系，但是他对女生的态度真的是他觉得我如果再多跟你讲几句话你可能就要爱上我，所以我不要跟你讲话了。
然后因为我其实以前可能我们大家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可能就是说男生女生在交往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特定的概念，就例如说韩国男生会觉得女生一定要怎么样子啊，然后女生可能会觉得男生一定要有什么经济基础啊，或是他们交往的时候会有这样的规则，我可能都觉得就把它当奇谈听一听，我觉得现实社会一定不是这么的夸张这样子。但是我认识那个男生之后我就突然发现天哪，就是他们好像真的对于就是男女之间的纯友谊这件事情是抱持着非常否定的态度。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说大家在交换的时候都会想要比较跟就是你知道不同的新朋友都多一些交集嘛，就不可能只是女生就跟女生一起玩，所以我们就会想说那晚上可能一起喝酒吃饭的时候就要多聊一点内心世界，你总不能就是一直在聊文化差异吧，就很无聊啊。但是我就发现当我开始多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会有一种铜墙铁壁的感觉，不是说没有礼貌的回绝，但是他会有一种你真的要知道我这么多吗，我是个危险的男人，大概是这样的概念。然后就觉得 什么鬼啊？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台湾太习惯跟男生聊天，就会自然而然聊到一些比较内心层面的事情，就是可能有些男生也会自然而然跟你提起他最近在追的女生啊，或是他自己的情感状态，然后我们都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但是对于韩国男生，他们好像觉得男生跟女生有些东西就是不能聊、你聊了就代表你对我有意思。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困扰，因为我其实自己交朋友的习惯就是，我如果跟你相处可能有两三个月了，我一定开始会想要问到一些内心的话题，不然我会觉得我跟你这个人交流没有什么意义嘛，就是只了解很表面的事情或是你喜欢的活动之类的。但是每一次就是晚上跟他一起聚会的时候，他都会来哦，可是他来的时候都有一种语带保留，不想要大家看到全部的他。而且这不是他这个人就是很保护色，而是因为我们是女生。
对，因为他跟男生是什么东西都聊。
对，
你知道其实发现这件事情的当下是受伤的，就是会觉得说我把你当朋友看，结果你好像不把我当朋友看，这种感觉。
对对对、而且我可能会分享很多我内心的想法，可是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很私密，就是你只要是我的朋友我就愿意告诉你。可是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想法是，你分享这么多，你让我知道这么多，你是不是很爱我啊？
什么意思？
就是当我分享很多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我为什么要接收你这么多东西的那种感觉
哦。
就是因为朋友是一个互相嘛，就是我跟你讲这么多，你可能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分享一些你自己心中的感受，可是他接收到了之后，他也没有要给太多反馈，然后他也不想讲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就是很像在对一个墙壁说话。
对啊
对啊。但是因为他又是我们这一群的人，当然我自己会做一些无谓的努力去想说就是他是不是之后有一天真的会变成我们这一圈的朋友呢？但是最后他还是一个铜墙铁壁。
可是他怪就怪在他平常，如果你用通讯软体跟他聊天的话，他又很好聊。
对，
嗯。
然后就例如说，你可能在 FB 发了一些什么东西，他可能就会讲说，为什么不揪啊，什么之类的。
我真的最讨厌这种人。
然后我就想说，你什么意思？就是之前要跟你一起出去玩，或者是有机会跟你见面的时候，你就是有一种要见不见的。可是真的没有见到的时候，你好像又觉得不揪，然后就很想一拳揍下去，你知道吗？就我觉得他其实就是只是嘴巴痒。对，然后我就觉得他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说，就是当一个人对于男女之间的界限太清楚的时候，其实会造成交际上的困扰
哦。而且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说他对男女界限是在意的，是因为我们后来的朋友里面有一个是已经有男朋友的女生，他跟那女生的来往就是很轻松，真的很像一般朋友，可是对我们就是莫名的有戒心。
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受伤的一件事，
而且不只是对我们，就是对宿舍的每一个单身女性。
我就觉得你是歧视单身，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有些歧视单身的人，他们的想法就是你们一定都是饥渴的狼。
哦，什么意思？
然后就是或者是你随时随地都在找对象，就是他们会对于单身的人有这样子的预期，就会觉得你们现在一定是觉得内心孤单，觉得冷，想要有人陪吧，我不想要成为那个人。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我要找我也不可能随便乱找，也不会是你好吗？我就会觉得我不太确定这是自我感觉太良好，还是他们从小到大接收到的讯息就是这样，就是人就是要谈恋爱，所以单身的人跟你讲太多话就代表他想跟你谈恋爱。
我没有想过这个层面
就我就想说也许是这个社会害了他，我不知道。也许是韩国社会害了他。
我不知道我没有想过这个层面但是就是以我们以往了解的韩国文化来说，真的会觉得他们彼此男女的界限很清楚。
对啊。那后来认识韩国的女生之后，就突然觉得哦，就是一切都变得很轻松这样子。然后我每次都跟他讲说我最近又看了什么韩剧啊，很喜欢里面的演员之类，他都会跟我说你不要跟韩国人在一起，千万不要。然后我就想说可恶，就是而且他是这种语重心长到一个不行这样。
我想到一个那个韩国男生很铜墙铁壁的回答方式，我突然想到很好笑。那个时候我们正在看一个韩国综艺节目，因为就我跟苏宇都喜欢看韩国综艺节目，那他刚好也在，所以我们就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他自己也说他要看的就后来看到中间，我就突然问他说那你平常都还会看什么，想要他请他推荐。他就说我平常在看，很无聊，我不看韩国节目的。就是他好像完全不想跟我分享他看了什么东西，因为他觉得我是想要试图了解他。
我真的觉得他的烦恼很怪，这是所谓的帅哥的烦恼吗？
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
而且有什么好怕的？你如果说 Running Man， 他会觉得说那我要赶快去搜集 Running Man 周边商品吗？
之类的。但我就觉得他可能就像是 如果你平常只有在追星的话，那你就不会知道其实韩国人对于韩国的影视并没有像外国人那么热衷。
他自己本身好像很爱看美剧的样子。
欸，我不知道，欸，
我有点忘记。你看，就是因为你不让我们了解他，气死我了。
但就是他自己好像也有提过说，其实他没有那么了解韩国的流行文化。但是因为我们都比较常会跟他以用韩国的流行文化为话题去跟他聊天这样。但我必须说，就是如果我不跟他聊这个，真的不知道聊什么。
对，因为他让我们别无选择。欸，
对啊，跟他聊美剧他又不跟我讲。
对，他又怕你太了解他。
他真的很奇妙。欸，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在私下聊天的时候就有开玩笑说，就是这比较像是玄彬会有的烦恼，你知道吗？就是有一堆女生抢着要认识他，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啊。对啊，然后我觉得其他的女生已经放弃要跟他成为挚友这件事情了。大家很早就放弃了。对，但是我不知道我当时脑子是烧坏了还是怎么样，
我后来就放弃了，我就觉得没差。
后来我有去韩国旅游的时候，就是也想说可以跟他见个面，但是因为他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对付我这样子，就是他一方面表示想要见面，但一方面又表示好像太想跟我见面的话感觉他对我有意思，我就觉得你在想什么，我只是刚好到韩国顺便跟你见个面而已。对，后来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去跟这种人就是周旋，因为我觉得交朋友也是需要花精力跟时间经营的。
欸，我跟你讲，他就是标准的推拉。欸，
对啊，
韩国人最喜欢做的事，不是泛指所有韩国人，就是我们看韩剧会出现的，
就是他们所谓的男女之间如果暧昧的时候要推拉一下这样子。
对，
但我觉得就是把这件事情用在你真的喜欢的人身上就好了。
可是如果是真的我喜欢的人，我应该会舍不得跟他推拉。
对啊，对，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个性根本上不同。
对，
就是我们比较直来直往，他喜欢迂回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在他的世界观里面，不喜欢的女性不需要当朋友。
哦，合理啊。
对，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会觉得他的时间分配很宝贵吧。
可能。
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也是让我看到一个另外一个交友模式，我就有点稍微安慰自己说，不是因为我这个人不好，他不想跟我做朋友。
哦，因为你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对，是不是我很难相处，我很难聊，所以你才完全不想跟我分享你内心的想法
啊？你怎么会这样想？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太少跟男性有交朋友的机会了。
那如果今天对方是个女生，然后她用一样 的方式对你的话，你也会这样想吗？
我会先花一点时间难过，但是我之后就马上去找别人。
哦，
因为可能我女性朋友比较多，所以我就觉得我没必要在这边受这个委屈这样。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当初会愿意再多跟他培养，也只是因为你身边没有那么多男性朋友。
对，
然后你觉得很难得有一个男生朋友这样子。
对，但后来就发现其实好相处的男生蛮多的，没有必要在这边。
哦，多很多，我们后来多快乐
啊。气死我了，
欸，并不是夜夜笙歌的很快乐。只是就后来有找到跟我们很合的男性朋友。
对，
然后我们就很常会相约去看电影去吃饭什么的。
对啊，我就觉得所谓的不一样，我觉得可能也真的是要看机会，或者是你在的那个环境下。对，搞不好在职场上的话，那个相处起来的感觉说不定是差不多的，因为可能出了社会，大家就比较不会那么害臊啊，然后会比较觉得说有喜欢的人就要主动出击。对，我觉得搞不好出了社会，大家的那个习性，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会越来越相同。
我觉得会耶。
而且因为现在那个就网络交友越来越盛行，我觉得大家的交友模式都有趋近于就是越来越相同的道路的感觉。
而且我真的觉得很神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苏宇，我不知道苏宇啦，但是我本人在出国交换前是一个对感情还蛮保守的事，但因为刚好都是就是我的朋友也都是出去交换的嘛，所以他们的交友圈也都是比较各国人都有。所以应该是因为那样子的环境，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你以前在台湾觉得谈恋爱就该这样，可是出来其实他们有很多方式。所以就是增加你对谈恋爱这件事情的想象，所以你对谈恋爱这件事情的眼界就会比较宽。
我觉得这样是好事耶，因为不见得是改变你原本的想法，而是你觉得你的选择变多了。
对，
就是你也可以很传统的可能先暧昧3个月，然后牵牵手，然后接吻什么之类的，那你也可以就是今天看对眼明天就交往。
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你眼界开了之后，他也并没有让你觉得说哪一个恋爱方式比较好。就只是你知道这世界上有非常多种不同的恋爱方式而已。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讲到最后，我自己的想法其实还蛮保守的，我会觉得说就是国外男生对我来说相处不会不一样， 但是因为我在那边的环境就是给予大家的讯号是大家都可以做朋友，所以我会感觉到说好像相处起来稍微更轻松了一点点。但是后来我觉得出了社会，你开始认识可能不同场域的男性女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欸，其实在台湾也可以有同样的效果。就是例如说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欸，你跟那个男同学怎么那么常聊天，你是不是搞暧昧，但是你现在在外面你遇到一个聊得很来的，你跟他聊一个下午，大家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好说嘴的。
应该是年纪的关系啦，
对，我觉得年纪增长了一点点，那真的还是有差。
因为如果是高中的我，一定也会在那边说你这应该很好哦，
对啊，
这样。
或者是我只要跟一个男生讲可能讲了一个小时的电话，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就是
我天哪，
我很纯情。对，大概是这样子。雨杰现在已经笑到讲不出话了，
因为我觉得太可爱了，没有看他的表情。
可是你不会吗？
现在吗？还是以前？
以前啊，
以前还好，因为我发现我虽然没有就是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男生挚友，可是我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比较好的男生朋友，然后我就是很平常跟他们相处，
就不会觉得说性别我影响到太多这样子，
就说白一点就是我们彼此不是对方的菜吧。
哦，这很好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对方的菜的话，就会有一方可能在隐忍，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我想当的不只是朋友。
黄小琥，
对，我刚刚很想直接用唱的唱出来。对，就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变成是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的，你知道吗？大家在讨论的时候通常都会讨论到有的时候只是其中一方不愿意戳破的一个那层薄薄的纸这样。对，我觉得就是真正的纯友谊的话，最好的方式还是两方对于彼此的期待是差不多的。对，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就是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我们对于男女相处的价值观吧，我觉得
对，会带到一点我们自己的观察，但是因为我们也不是说阅人无数，所以就是只能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故事。那我觉得当然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最后的结论还是蛮保守的，我们觉得有没有不一样这件事情真的要根据你当下的环境或者是你当时自己的心态，就例如说可能我们出国的时候已经算是比较接近大人，所以我们自己的想法也比较开阔的时候，你当然就会觉得，好像其实没有差那么多，只要你心态本身是对的，其实你吸引到的人可能也跟你会是差不多的。
我真的觉得你说的没错，就是心态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到一个地方，然后你的心态是我现在到了一个新地方，我要有个新生活，所以我要先找一个新男友，这样子的话，那当然你看每一个异性你都会觉得他对你意图不轨。
对，
可是如果你今天的心态是我到一个新的地方，我要好好念书，我要好好上班，那当然每个来的异性你都会把他当朋友啊。
对 对, 對，
大家都只是一个你在异地可以伸出援手的人。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心态来说，就是假如说今天有一个男生来跟你讲话，你可能会觉得，他现在是想要搭讪我吗？但如果你的心态不一样的话，可能会觉得，他可能就交个朋友，那我们就交换资讯。对，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有恋爱脑的人，他看世界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还蛮可怕的。
因为我自己身边是有认识，就是恋爱脑是全开的那种，他可以把全世界当作琼瑶。就是今天有一个人就是地上帮他捡起了一张纸，他会觉得 Oh my god， 他爱上我了，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情景，你知道吗？刚刚当然有点夸饰，但是我觉得就是当你的那个滤镜如果调成比较粉红色，不管你去哪一个国家，可能有陌生人来可能帮助你或是跟你搭个话，我觉得都会变成是一个艳遇。
我觉得会。
对，但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自己的那个感知能力没有那么高，我可能就会觉得别人只是人很好，我可能就会觉得我去国外完全没有任何艳遇。
对啊，
对，那或者也是因为我自己心态的关系，别人也不觉得你是一个可以来勾搭小妞这样。
所以会因为心态，然后你整个人散发的氛围会不同。
对，我还蛮想听到一些就是具体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态会是我没有很想要寻找，你知道，就是暧昧对象，因为我那时候会觉得我一年就要走了，如果我真的爱你爱到惨死的话怎么办？
但交换就是有两种人，一种就是都不想，就是觉得我就是不想浪费时间在这边，然后一种就是我只有一年，我要把握，
对对对对对，
然后疯狂玩。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就是偏向，如果只有一年的话，我就不想玩了。对，除非当然如果那个人很特别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但是就没有遇到。那你呢？
我也是啊，就是我会觉得一年很短。
对，
然后我觉得培养感情是需要长时间的，我不觉得一年可以有。
那假如说你是去美国念四年的书呢？
那我觉得应该会吧。
我觉得搞不好是这样，因为 Molly 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在美国念四年的大学，如果是四年的话，那我觉得他的故事可能就会跟我们不太一样。对啊，所以就是希望未来大家有类似的故事，有欢迎就是投稿给我们， 对，非常想要知道，因为我们毕竟在国外是没有什么粉红泡泡的艳遇，
对，我们非常不争气，
对，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都是一些我们从旁的观察，
对，还有主要还是分享我们对于男女交际的价值观吧。
对，那就希望大家听我们闲聊还听得开心，就虽然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学到任何东西。
对啊，会不会觉得这集很没内容？
很没内容的话就没关系，还有很多很有内容的集数大家可以去收听。
我们以后会从身边的好友，然后看有没有类似就是跟国外男生或女生交往的故事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故事大家应该都很喜欢听，
又或者是你们有跟外国人交往的经验，也都非常欢迎投稿给我们。
对，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取自于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
刚刚听到的内容是由资深华语配音周正宇老师所朗诵的张爱玲金句，出自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这次受到女主角饰品的邀请，与皇冠文化一同纪念张爱玲的百岁诞辰。除了邀请资深配音老师朗诵，本次的企划也包含文学访谈、系列形象照等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本集的资讯栏获得更多的相关讯息。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咯。那当然如果你有想投稿的话，可以到我们 Instagram 的页面直接点那个 bio 的连结就可以了。
嗯，所以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都可以写信给我们，或者是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叫 Afternoon Girls Club， 或者来信到 afternoongirlsclub@gmail.com， 也可以利用这个利诺与利安的来信单元，就是直接跟我们分享你想要说的故事。
对，没有错，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咯。
午后女子会散会。